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今年呢、马上呢就开始了，进入到这个四月份了。我们呢四月份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期，第一个呢就是下个主日啊，我们有什么中之节是吧？那个中之节呢，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过了六天以后呢就是逾越节，这个。就是礼拜天是这个中之节，礼拜四的晚上礼拜五就是这个所谓的 Good Friday Night， 就是所谓的受难日啊，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为我们受定的那一天啊。接下来我们看见啊，在马上接着来的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就是所谓的这个复活节啊。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在这个所谓的中之节里头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在众人的这个欢迎之下，刚才我们也读了这段经文了、看见主耶稣基督啊骑驴要进入耶路撒冷了、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进入到这个城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拿着棕树枝啊来迎接他，而且呢他说侯撒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们啊，你们知道这一位以色列王也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等一下会领圣餐啊，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恩典的这个当中，能够每一天呢、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一位王啊，这一位带领我们领受饼杯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他不但为我们受定十架，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这个受难周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个最高峰的地方，就是来到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定十字架埋葬，第三天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是谁吗？你真的能够了解他真正的地位吗？这里就有一本书啊，是台湾的出版社福音出版社所写出版的哈，是叫做《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看见这一本书啊，就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如何能够明白认识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说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明白认识他的身份吗？这一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是怎么样啊？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提到，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吗？如果你不认识的话，那你就失去了人生命当中那个最值得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刚才啊就读了这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那里就很清楚的记载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怎么样，要骑着驴驹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啊看见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经常的就在读这卷书啊。最要紧的，他要帮助我们借着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一卷书啊，这封书信，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全地的救主以外，更要紧的他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风光的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他在这个地上的圣功跟他要离开这个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啊，就像路加福音所讲的，他要离开他要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我们就要来思考，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借着从这一段经文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如何的跟他建立那个永恒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的关系都是暂时的，但是只有跟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是永恒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必须要很清楚的确认的。也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来接受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连接，这个才是最要紧的。 所以呢，我们啊，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的三大身份啊。第一个，他是和平的君王；第二个，他是神的儿子；第三呢，他是全地的救主。所以呢，我们来看，借着这三个身份，我们要与他连结。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他是和平的君王。那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看见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的地方，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在第十三节里头有一个以色列王。那在这个地方，到底这以色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耶稣基督真的是以色列人的王吗？那为什么他们要拒绝他呢？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他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提到这个以色列王的身份。还有呢，来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刚才我们看见如果你看十三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那个以色列王，严格讲起来跟那个第十五节的你的王是相对的，锡安啊，你的王。那我们先回到当时的情境，就是当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那个一刹那，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门是如何来迎接他，他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心境，这是我们必须要来看见的。在当时啊，是非常的热闹的。如果你去看一些讲这个当时的情境的，好比说这一本这个每日研经丛书里头啊，他就告诉我们那是一个非常热情欢迎耶稣基督到来的一个场面。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被欢迎过啊？我相信可能有，但是没有这么热烈。因为何曾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能够想象整个耶路撒冷城会有多少人聚集那里，在那里呢？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所以那个非常重要的气氛，而且呢，他们大家同声喊着说：“侯萨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侯萨那”这个字，“侯萨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现在要来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时这些群众的呼叫的一个心意啊，就是不只是对着耶稣基督在那里呼喊，也是对上帝说，你要来拯救我们的王，也来拯救我们。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呼求啊，这个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意。他们在当时啊，你们知道啊，他们经过了多少的世代的颠沛流离啊。你们还记得吗？他们被这个亚述啊，被巴比伦啊，甚至于来到波斯的王国啊，总算让他们能够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跟耶路撒冷城啊。在当时啊，我最近在读这个以撒拉记啊，就看见当时的景象，尼希米记也是这样子的，在记载当时他们重新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景象，那个时严格讲起来是非常的凄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好不容易开始又在建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起来，马上又被哪一个帝国给吞灭了？罗马帝国。所以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压制之下啊，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呼求，不仅是在欢迎这一位君王，而且他们心里面的渴望是希望能够得着什么？得着拯救。所以当时啊，弟兄姊妹们，那个舞台的中心指向的就是谁啊？就是耶稣。那这一位耶稣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呢？他是骑着什么？骑着驴驹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他骑着驴驹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曾经有人就这样子的解释，他说有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公开的宣布他是弥赛亚，这个呢就是符合当时，还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吗？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地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骑着驴驹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他骑着驴驹，就是应验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施行公义之前，他必须要施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骑着驴驹要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是在宣布他是弥赛亚。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仔细的看啊，他是骑着驴驹。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误会说哦，是不是比较卑微的人骑着驴驹啊？其实，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头啊，那一些身份尊贵的人，他们是骑着驴驹的。只有在打仗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呢，他们才会骑着战马的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骑着驴驹代表他的谦卑，但是更要紧的是，在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第一个身份，他是和平的君王。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和平的君王，那他是你的王吗？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要回答说是，我们要好好的谨慎的考虑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的君王。你知道君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柄啊，什么样的权柄呢？他有完全控制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这个不是现在的这个民主制度能够去想象得到的啊。当一个国家被一个君王所带领的时候，这个君王他有几乎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他呢有生杀之权，是吧？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那些明清那个时代的这些这个宫廷的故事啊，你就能够看见啊，这一些君王呢权柄是非常的大的。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如果他是你和平的君王，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们，他有完全的权柄吗？什么叫做完全的权柄呢？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其实大卫王他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历史里头啊，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这个最好的君王，严格讲起来就是谁啊？就是大卫啊，是吧？大卫的生命的当中，他真的把上帝完全的降服吗？在哪一些事情上他能够证明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好比说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的地方，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去征战的时候，他去救他的家属的时候，救那些被这些强盗抢走的这些他们所有人的妻小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怎么做呢？他一下子说我们赶快去冲啊，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他向谁求问呢？向上帝求问。他问上帝说，我去追赶这些人是不是能够追得上呢？是吧？所以这个求问的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宝贵的。这贵为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他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的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当他有重要的事情马上要去执行的时候，有战争的任务的时候，他马上要去执行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这之前先做求问的动作啊。我们继续来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的地方也讲到这个大卫求问耶和华的事情。他说我上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你们知道这些非利士人是非常的强悍的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北欧的人啊？啊，像北极熊一样的是吧？哎呀，要跟他们打仗，你想想看，大卫这么身材矮小的人，怎么去跟他们打呢？在这个地方，他先做一件事情，他不是去健身啊，啊，他去做什么呢？他去求问耶和华，我上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可以吗？你可以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求问的动作。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还有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诗篇这个作者其实就是大卫，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们来读这个哈，其实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诗篇第二十七篇的地方。我们来读诗篇，弟兄姊妹们来读诗篇第二十七篇，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就好。好，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特权，我们能够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怎么样？向他求问。当时的以色列王 最尊贵的大卫王他就是这样子的。今天他认为神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他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他要一生一世住在那里，而且呢能够在他的殿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的权利，就是能够求问他。所以呢，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请问弟兄姊妹们，你真的肯定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王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求问呢？就像大卫一样的，你一生一世应该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请问弟兄姊妹们，现在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啊？就是我们的什么身体哦。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reality 实实在在的事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一生一世早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是我们敬拜他有没有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借着祷告与他亲近，还要来求问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要 养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在他的殿里要怎么样，要求问。所以当耶和华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的自己是我们的君王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有求问他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我们看见他的身份是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了这个当中啊，在当时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里头啊，其实大概分成两大类的人啊。第一大类的人呢，他们就是来欢呼来迎接这个以色列的王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家不要忘记，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啊。如果你往前看，在第六章的地方，请问耶稣基督用五饼鳄鱼，不是那个鳄鱼哈、啊，是两条鱼的意思啊，五饼两鱼 ，OK， 不是那个佛罗里达州的鳄鱼啊，啊，请问一下，这种弟兄姊妹，五饼鳄鱼它总共喂饱了多少人？
男丁五千，
所以总数加起来可能会有多少？大概介于一万五到两万之间的人。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他们啊，在当时就想要强逼耶稣做王的。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约翰福音，这是第十二章，往前看第六章里头就很清楚的记载，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要怎么样强逼耶稣做王的。Okay， 所以可能有一群人是来迎接他欢迎他，哎，你真的来做王了啊！另外一群人呢，注意看了、啊、这是第十七节十八节所讲的，就是当耶稣呼唤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啊，很多人听见了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哪里发生呢？弟兄姊妹们，往前翻一章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是十二章，十一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让谁复活啊？就是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另外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耶稣基督在所有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七个或者是八个神迹当中的最高峰，最后一个也是最高峰，为的就是要衔接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更大的神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呼唤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离开这个坟墓的时候，很多人都看见了啊。如果当时有 CNN 啊，或者是 CBS 或者是 whatever 电视台啊，一定是全部的拥挤到这个耶路撒冷报道这个最伟大的事情在当时。所以很多人听见了这个神迹以后，注意看，这是另外一群人，这是当这些人听见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以后，他们就来耶路撒冷城怎么样，要来迎接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来看这个拉撒路到底是不是真的活了，捏捏看一下痛不痛啊，痛表示你还活着啊。 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两批人，第一个是要迎接耶稣做王的，第二个要来看这个拉撒路，看这个神帮助人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所以这个神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那到底什么是神迹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神迹，严格讲讲，如果你去查考一些字典词典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它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的发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神迹啊？我相信有的，但是那些超自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那这就不是约翰所讲的这个神迹。为什么呢？在约翰所记载的这个神迹的定义，它是一个奇迹，它是一个征兆，这个征兆好像是一个指标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喜不喜欢吃椰奶酪啊？喜不喜欢吃这个汉堡啊？哎，露姐在笑了，表示她喜欢。她一听到椰奶酪就开始微笑了，可见呢，她是这个老饕来的，知道椰奶酪 hamburger 很好吃的啊。那我们家也很喜欢吃椰奶酪啊。请问弟兄姊妹们，你去哪里吃椰奶酪啊？是去那个路边有一个很大的赛事，很像那个拱桥的 M 吗？不是吧？是应该有一个箭头的是吧 ？OK， 好了，这个无论是 M 这个 McDonald 的记号，或者是这个箭头的 In and Out 的记号，弟兄姊妹们，这个在英文叫做 sign， 就是什么？他们的什么标志？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一家 In and Out 的 hamburger 店，清楚了吗？那这个奇迹后面这个翻译成征兆的这个字啊，就是 sign 的意思，你们看见了吗？啊，如果你看英文的有没有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里头 sign 这个字它出现几次啊？50次这么多啊。所以这个 sign 就是告诉你在哪里有什么好东西的意思。所以啊，弟兄姊妹们，那是不是我们教会也要做一个 sign 啊？啊，让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有好东西啊。啊，所以很多的教会就挂起了什么十字架啊！我在韩国，这个韩国釜山啊，不是釜山，首尔啊，在2年前的10月，我在那里住了2个礼拜的时间啊，因为当时有这个事工要在那里做啊，我就住在一个同工的这个他的这个 office， 他的祈祷店那里啊，每一天呢，我都下来走路啊，你知道韩国这个首尔啊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是它的这个虽然很忙碌啊，但是里面的那个整个都市环境的那安详的气氛啊，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啊，我呢每一次呢到楼下去走路运动的时候啊，就绕着这个首尔这个城市走，因为他们有一个步道啊，一个走路的地方啊，是有一条小溪啊，你就在这个步道的两旁可以走路的。我走在这个步道的上面呢，我就举头看了，常常的看到到处都有什么十字架这个记号。可见首尔这个地方的教会多不多啊？太多了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现象呢？你看见那个神迹啊，就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记号，一个征兆，一个指引，告诉我们这里有好东西。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奇迹，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自己所做的事情，超乎大自然的定律。更要紧的是，他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个神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指标，帮助我们知道、认识上帝。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这样的一个记号，是帮助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识他最真实的身份，所以这样的一个记号，这样一个神迹，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的身份。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帮助我们来到神的儿子的面前来认识他最重要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来看同样的一卷书，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20章，往后翻啊，在第3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31节，可以吗？请。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下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那个神迹的目的，约翰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在约翰福音里面大概七到八个，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定义啊。但是这一些神迹最重要的目的，要叫就是那个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就是这些读者，请问这些读者有没有包括我们在座的？有，在当时约翰是写给他所认识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他认不认识，我们看见这一封书信都是要叫读到这封信的人都能够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而且最要紧的，这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一些神迹，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包括让这个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当时是吸引这一些人来到耶路撒冷城，要来看见他，要来认识他，要来跟随他。但是最要紧的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自己。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最好你能够把它给背下来了。我们看见同样的一卷书，这个约翰的作者叫做约翰的作者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耶稣基督最亲密的门徒。他一开始在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介绍这位神的儿子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啊，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好，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道就是上帝的自己。接下来来到第十四节，我们继续来读，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道就是上帝的自己，他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实当中的第二位，就是圣子耶稣。所以这道成了肉身，上帝自己来成为人，就是这父上帝的儿子，独生儿子。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约翰福音一开始到最后都很清楚地让我们要认识明白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基督，他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好了，我们看见第一个身份，他是谁啊？他是和平之君。第二个呢，他是上帝之子啊。那我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宣告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有多少人在这个世上能够相信接受呢？啊，你们知道这一位啊，是英国相当出名的，在二战的期间啊，相当出名的一位英国的基督徒的大文豪，叫做 C.S. Lewis，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所写的东西啊，还有他写的最出名的就是《Narnia》，你们还记得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做《返璞归真》的，英文叫做《Mere Christianity》。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还有世人对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反应。那我们看见这一本书啊。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啊，但是我用的是这个海天书楼他们所翻译的，是这个约鲁教授翻译的哈。他在这个当中呢，他翻译这一本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一第一段里头呢，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这么做是希望我们别学其他人，说些对耶稣的认识不够智慧的话。我愿意承认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但我不能接受他称为自己是上帝。啊，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一些人所讲的话啊，他所引用的。他继续讲了，他说这种话不应该出自我们的口。他说一个人 若是凡人说出来像耶稣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他如果不是疯子，他开始推论了，他能够说出这样子话的人，他如果不是疯子，说自己是一个 荷包蛋这样子没有理性的话，要不然他就来自于什么地狱的魔鬼啊！这是他的推论。所以呢，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继续说，你们必须要自己做决定。他这对着他的读者讲话了，他说你们必须要对自己做决定，相信这位耶稣，他过去现在都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这个术语，他的表达最重要的宣告。他说你们要么就相信这位耶稣，他过去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或者第二个选项，相信这个人是个疯子，或者是比疯子更怪的东西。你们可以把他当成笨蛋，叫他闭嘴，可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把他当作邪魔给宰了。弟兄姊妹们，他给这些读者有这样的选项 ，C.S. Lewis， 这是他的逻辑。他说：“你们可以把他当成疯子，甚至把他杀了，像犹太人都可以的。但是你们也可以匍匐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为上帝。”他继续警告这些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他说：“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长自己的志气，护长护短的。”只是把他当作一位人间伟大的教师，他说这个是你们不应该要做的。他继续讲，他没有留下丝毫可以让我们这么说的余地，他也没有要做伟大教道德教师的打算。弟兄姊妹们，也就是今天我们根据 C.S. Lewis 他的推论，他的整个argument， 他的整个推论的过程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我们就把他杀了，不承认他，把他当成笨蛋，或者是更，就像跟他更极端的来讲，他更加的这个走向另外一头的极端，你把他当成邪魔，要么你就要怎么样，匍匐在他的面前，称他为主，为上帝。今天我们只有这两个选项，今天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当成伟大的道德的教师这么样来做啊。他说这个人是很不合逻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我问大家说，耶稣是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吗？第二个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你的上帝吗？他是神的儿子吗？好了，我们来看第三个。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有三大身份。第一个，他是和平的君王；第二个，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个呢，他是全地的救主。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第十二章里头啊，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第十二节的地方，这里作者约翰有一个记载，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怎么样过节的人。那请问到底是什么节呢？啊，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当时是这个祝棚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以外，马上就有什么一个节啊？接下来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复活节。但是复活节跟受难节不是当时的节期，是我们现在的节期。我们呢，在看见当时犹太人所过的是逾越节，所以呢，到底什么是逾越节？英文叫做 Passover 的，其实是当时呢，犹太人纪念他们的祖宗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在当时的十灾的最后一灾啊，那个是十灾里头最高峰的。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埃及全地所有的埃及人的人，挨家挨户的，他们都要死最起码一个人。什么意思啊？长子啊。但是犹太人所有的家庭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躲在犹太人家庭的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长子被灭的事情没有在以色列家发生， 那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呢，上帝呢，在当时就已经告诉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家庭说，你们要在那一个天、那一节、在那个逾越，在这一天呢、啊，其实那时候还没有逾越节发生，是你们要在这一天要怎么样啊？在亚比月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啊，很好记啊，弟兄姊妹们，你就把它记成我们中国的上元节就对了嘛。啊，我们中国的上元节是正月几号啊？
十五号，
这个是四号的晚上，犹太人 的第一天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傍晚，所以应该讲的是正月十五号。但是记住了，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这个犹太历跟农历啊、黄历是不一样的 ，OK， 完全是不一样。但是为了好记的缘故，你就把它想成是上元节，也是庆祝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那一天要做什么？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啊，事情的发生就是要宰杀一只一岁的羊羔，而且要跟无酵饼苦菜一起吃。所以当时呢，逾越节这样子的一个产生的节期，每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利未记也很清楚的记载，当时他们又在这一天正月十四号，也就是正月十五号，是十四号的傍晚，他们要怎么样？如果你钱不够多，人不够多的话，就怎么样？跟其他人合并啊，一起合伙找一只一岁的羊羔，怎么样宰杀了？在这个吃饭的过程里头，跟所谓的苦菜啊、无酵饼，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犹太人逾越节，我吃过啊。其实跟我们中国餐比起来差很多了啊，我宁可去吃北京烤鸭是吧？我宁可去吃第一烧腊是吧？啊，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还有苦菜呢？还有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这个羊肉呢？那弟兄姊妹们是为了要怎么样纪念他们的祖宗是被上帝从这个埃及王法老的这个压制之下怎么样逃离出这个埃及？所以呢，他们在纪念的是什么？除了讲述这些历史以外，最要紧的是要纪念谁啊？纪念上帝的救恩。所以这个逾越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一些包括苦菜、无酵饼，还有这些羊羔，要宰杀一岁的羊羔，更要紧的他们还要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用羊羔的血涂上这些羔羊的血。请问弟兄姊妹们，这跟我们中国什么东西很像？
春联。
春联哦，我们的春联也是红色的是吧？啊，当然我们啊，这个比较有文学气质的，就写一些比较美的对子啊，有没有？这个我还记得，这个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春对联啊，都写得很棒啊啊。但是这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楣门框上的目的是什么？还记得吗？我刚刚讲的，那个十灾最高峰就是杀什么长子之灾，凡是门口有门。门楣门框有这个羔羊的血涂抹的，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当时他们在纪念的就是神的救恩，那个纪念的中心就是这一岁的羊羔。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一岁的羊羔在逾越节里的角色的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在讲的是谁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同一个作者，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往前翻，在约翰福音，那当时大这个他所记录的这个一开始介绍耶稣基督，还记得我们刚才读了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一节，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讲的就是这一位约翰要介绍的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这是所谓的使徒或者是门徒约翰，另外呢，这个所谓的施洗约翰，他也介绍了耶稣基督啊。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的地方，这是 bonus 啊 ，PowerPoint 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把它打开来读，是最棒的啊。在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的地方，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看哪、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跟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是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都是一个预表。什么样的预表呢？我们看见来到新约的地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弟兄姊妹们，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就让我们看见那到底这个羊羔是什么样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请。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祭。上面的祭就是每一次，好比说逾越节啊、赎罪日啊，他们所献的祭，那个是一个预表，就好像是 credit card 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个人都有 credit card 吧？都有吧？啊，请问你们 credit card 是用来做什么的？当然是买好吃的时候刷啦，是吧？你今天去第一沙吧，要买烤羊肉的时候没有了，就烤鸭了，是吧？如果买烤鸭的时候就用，哎，听说是收现金的，对不起，用错比喻了。好比说你去这个 Costco 买烤鸭、烤鸡好了啊，你就用他的 credit card 刷啦。请问你刷了这个卡就没事了吗？啊？当然还是要付钱的嘛，如果不用付钱呢，我就天天去吃烤鸡都可以的嘛，是吧？天天刷这个卡就好了，但是还是要付钱的。今天我太太呢，她每一天刷卡去买烤鸡，到底最后是谁付啊？当然是我呗，是吧？我的女儿天天去买烤鸡，到底是谁付啊？也是我付的。弟兄姊妹，我们家有一张卡呢，同样的副卡有四五个人拿哦，啊，最惨的是谁啊？当然就是我了，因为每一次到月底的时候，时间到了，我们家是15号是这个付款日啊，请问谁付啊？当然我不能去找 Sophia 说，哎 ，Sophia 有没有钱借给我，还是付 credit card？ 谁付啊？当然是我付了。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如果过去所有的人类，将来所有的人类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所有的人类，还有现在所有的人类，你们猜猜看有多少人呢？是15000人可以打底的吗？当然不是吧，我们算不了多少人。但是你们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每一个人都带着一张 credit card， 他不要多，他今天就到 Costco 或者是 Sam's Club 买一只鸡，一天一次就好了。哎，请问这是拿副卡的人，那个有这个账号，就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像我一样的，在我们家是这个最主要的主卡的人，请问到了月底或者是十五号的时候，他还付多少钱？你们能够算得出来吗？算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看见这些祭司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就好像这个 credit card 一样，好像这个信用卡，你们了解我意思吧？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今天所有的罪，你注意看哦，他们那些赎罪的人都要把手按在哪？按在羊羔的头上，是吧？啊，为什么呢？就是要把所有的罪怎么样？哎呀，拜托你先暂时替我付一下啦。请问，最后是谁来付这张主卡？来到第二个地方，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你们弟兄姊妹看见了吗？这个永远是代表所有全人类的罪，包括过去、将来到他来之前、前一秒钟，还有现在所有人类的罪，他必须要怎么样一次把它付清了。弟兄姊妹们，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些羊羔，它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但是他不能永远除罪的道理，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些羊羔没有办法做到的。只有谁能够做到啊？只有这位神的羔羊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那一段里头，他回到我们再回到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怎么样到了，在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地方，他继续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怎么样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姊妹们，这讲到他的自己的事啊。然后我们看见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祷告的主导文，上次我们读过这一段了，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地方，他告诉父上帝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可以荣耀。荣耀谁呢？荣耀你。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一些耶稣基督他得荣耀的时候，指的就是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从上下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在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同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九节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读三十二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读刚才的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要继续读三十二节，请。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他说他，耶稣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指的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啊，刚才十二节到十九节是耶稣基督怎么样，骑驴风风光光的进入耶路撒冷，但是来到第三十二节的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我马上要得荣耀。这个得荣耀的过程就是什么？钉十字架是第一步。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还记得三章十六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吧。啊，我们一起来背一下，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不错啊，路姐还记得哎。可见他背得非常清楚 啊，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要背圣经的好处啊。好了，我们看见三章十六节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要将他赐给那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讲什么呢？他讲到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最古老的一件事情，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怎么样被举起来。这个举起来的动作出现了，而且叫一些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经出现了，已经发生了，叫一些信他的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是那个关键是相信。所以啊，我们看见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相信啊？这个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第三个身份，他是全地的救主。所以呢，我们看见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第三个身份，他是全地的救主，他要来救赎我们，帮助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是你的救主吗？啊，今天啊，我们常常说，哎，我很想去耶路撒冷啊。你们看见了，这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所谓的圣母教堂里面的上面的这个画很漂亮，但是呢，讲的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受定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花园墓冢，也是讲到这个空坟是耶稣基督可能在当时怎么样埋葬在这里，但是他不是永远就躺在这儿，他是怎么样，他在第三天要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地的救主，他也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清楚的把握？还记得吗？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些万人指的是谁啊？就是这一切相信他得着永远生命的人。所以我们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今天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你的君王吗？第二个，他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他吗？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吗？这是第三个问题。今天只有神的儿子所做的救赎才是完全的，才是有效的。所以耶稣是和平的君王还不够，他还要是上帝的儿子，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从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九节，耶稣基督非常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三大身份，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呀？他是和平的君王。第二个呢？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呢？他是全地的救主。你必须要相信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永远生命的福分，我们才能够回答刚才的问题，如何能够永远与他连接在一起，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请低头来祷告。